好，听，请问平安。今天那个竞标，我选几首歌，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喜不喜欢，因为那个可能有3首歌都是圣诗啊，我不知道我们这种教会可能平时唱这种圣诗可能唱的不多，但是其实我随着我越来越经历耶稣的时候，我发现一些很古老的圣诗，几百年的圣诗，其实挺有这种圣灵的这种。能力就是这种深度还是很强。还有类歌，我不知道你们听的多不多，就是那个小敏的那个迦南诗歌。以前我信耶稣前几年倒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越到最后那几年，就是说越来越明白神的时候，我发现小敏的那个诗歌是很有，就是中国人如果是唱的话，它是很有这种中国特色的，但是它里面蕴含着这种从神来的这种生命。我希望如果大家有可能的话，可以唱一些这一类的歌。好，我们来看今天我们的正道。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下第6章第1节到第7节。我们可以看这个 PowerPoint，我们也可以去看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万，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2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拿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钵、锣作乐跳舞，到了拿更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我们来做一个祷告。阿巴父，感谢你，赞美你。这个抬约柜的这个故事，因为乌撒的手按在这个约柜上，他被击杀。主啊，这个故事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主啊，求你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每一个人的眼，我们可以看到主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主啊，求你也让这个故事成为我们的警戒，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主啊，让我们有一颗敬畏你的心，让我们愿意按照你的话语来服侍你。主啊，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大家是不是很多人都问这个乌撒这个赴约会为什么被击杀？大家有没有这个疑问？是不是觉得好像被击杀是不是挺好像挺不可理解的？是不是？就是说他好好的，你看这个约会倒了吧，你用手扶一下子，这是很正常的吧，常理的。每一个人都会去，可能想都不用想去这样做，是不是？为什么不是乌撒是一个好意吗？好意为什么神要把他击杀？我相信乌撒他用手去碰这个约柜的时候，他绝对不是说他的心里就是说要做一个坏事，但是神为什么要击杀他？好，在圣经里面，其实呢，无论和新约旧约里，其实神击杀人是击杀了好几次。而且神每次做一件事的时候，他每次击杀的时候，他都会那个要去讲，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会是说为什么原因。但是这个故事呢，他只是说告诉大家一个什么呢？就是乌撒的这个赴约会的时候，他是有了一些错误，是因为错误神才击杀他。到底是什么样的错误？这个错误一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如果能让神最后忍无可忍，用这种方式去解决的时候，这个错误绝对是一个很严重的。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错误到底乌撒错在哪里。好，这以色列民众呢，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个教会，就相当于现在的教会。以色列它是什么？它是神的选民，在旧约时代、新约时代，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就是神的选民。也就是说，在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的时候，神他对他的选民都有一些做事的原则。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很多人说旧约里的神是特别狠、特别凶，新约里的神就很充满慈爱和怜悯，是两个标准。你们同不同意啊？是这样的吗？是的吗？说是的人举手。啊，那你们都说都不是对，因为神他是昨日、今日和将来他是不变的，所以神的标准他不是改变，不是说他旧约神就特别狠，新约神好像就特别宽容罪恶，不是这样。在新约里神也一样击杀，在那个《使徒行传》你们看到没有？那个亚拿尼亚那个夫妻欺哄圣灵，那个西律王抢夺神的荣耀，神一样去做这样的事，照样是当场击毙。但是呢，这个就是在旧约里呢，其实旧约里呢，因为旧约里大家感觉好像旧约里经常有这种征战，其实神的原则是一样的，在旧约里发生的事，神在新约里一样有可能会这样做，因为神的属性是一样的，原则是一样的。所以呢，在乌撒的这件事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属性在乌撒身上发生的事，在新约这个教会里面一样会发生。我们不小心的时候，我们一样会发生。好，这里面到底有哪几样的事情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吸取教训。第一个就是说，大卫叫这些人去抬约柜以前，有个什么原因啊？就是大卫没有去祷告。我当时当你们在看读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你们就会觉得很奇怪。从第五章开始哦，你不用读太多，从第五章开始讲大卫做了犹大和以色列的王以后，他就开始去攻打仇敌。你发现从第五章开始，他几乎每做一件事，大事小事，他都会是说他去求问耶和华神，然后神就会跟他说你要怎么做怎么做，可以怎么做。每一件事你会看，哎呦，你会在想这个大卫怎么整天都在祷告吗？什么大事小事都要来问神。他可是最后呢，大卫什么是不是打仗是不是打赢了？打赢的时候他要把这个约柜运回城，这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情况？他是一种庆功，他很开心，我们可以把神的约柜运回去了。但是我就发现从第六章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第五章打赢了以后，他第六章的大卫就要聚集人30000人，要去干什么？把约柜抬回来。但是大卫没有做一件事，祷告。我会觉得很奇怪，你要是真的是读这个撒母耳记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因为第五章好像大卫怎么什么事都祷告，怎么第六章突然这个祷告这个事情就不发生了，而且这个约柜好像就这么抬过来了。约柜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木柜子而已啊，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柜子，它不是说一个象征，好，就像我们来教会里，如果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不是说拿一个饼拿一个杯就随便就吃就行了。保罗怎么说啊？说你要是这样做的话，什么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呢，在这件事上呢，其实大卫其实他是有问题的。显然神在大卫面前把乌撒击杀的时候，神是没有给大卫任何面子，所以大卫他是没有这样做祷告。当他遇到仇敌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去祷告，当一帆风顺的时候他就忘记了。所以这是我们在基督徒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一个地方。我们经常干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去找神，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会去找神，好像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好像是跟神连接得很紧密。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教会里当我们处于顺境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找神？比如教会里人增多了，其实人增多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隐藏一些危机在里面，一些麻烦在里面，就是我们更要去寻找神。但是我们常常不寻找神，就是我们人可能就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建立巴别塔。还有什么呢？圣经知识多了，我懂得比你们都多，我知识多了，哎呀，不知道这个圣经就这么写的，我肯定我就知道了，我不需要去问神。还有什么？我有圣灵能力了，我可以靠自己做了。还有什么？工作顺利了，现在我有钱了，我上班我工资提高了，我生活上我不需要再靠神去祷告，我靠自己上班好好干就行了。所以 所有一切这种顺境的情况下呢，就让我们会做变成一个什么骄傲的人。其实我们心里就有这么一个骄傲的种子在里面。你看，即便这个乌撒被击杀的时候，大卫其实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马上去祷告神，只是说心里愁烦，好像是说他遭受了一个挫折而已，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去祷告神。但是呢，只是说大卫跟神就是说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呢？他只是认为是不是神的这个约柜有问题，可能或者我是不是，他可能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不配，这个约柜这个不能来到我这边来，好像这个约柜一来就一定要出事。好，我请问你一下，这个约柜是一个好的还是不好的东西？那怎么一到大卫这边就出事了？你们知道神在为了约柜的事，神击杀过两次以色列人，击杀过两次，在撒母耳记上下里面击杀过两次。而且这个约柜还会闹什么事情呢？约柜被非利士人抢走的时候，到那个大盹的庙里面，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吧？那大盹的这个偶像全部倒在地上，这个手和这个四肢都断掉，跪在这个约柜面前。然后那个非利士人闹那个什么痔疮，是不是好像这个约柜好像挺不平安的，到了那边就出事，然后这个非利士人吓得赶快要把这约柜送出去，是不是？好，其实约柜呢，其实他不是因为约柜后来他不是击杀过一次乌撒，在乌撒以前是已经击杀过一次。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怎么击杀的，等一会我们再看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故事。我们先来看一下的那个在撒母耳记上有这么一个故事。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呢，他讲到这么一个故事啊。我们这个幻灯先不用看，幻灯是这个故事前面一部分，就是讲那个非利士人不是把那个约柜抢走以后嘛，就是他们闹那个痔疮。后来他就把这个约柜送回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在第六章第十节，其实是到第十一节。他讲这个到了伯师麦的时候，那个约柜进来的时候呢，利未人就将这个约柜卸下来。可是呢，这里面讲到了一个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那天神还是击杀了70个人。因为什么在这个第十九节讲是耶和华因伯师麦人擅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他们70人，当时有50000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伯师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你们看到没有，同样也是发生了类似的故事，就是约柜运到哪里的时候好像出事情了，有伯师麦的人在观看的时候，神就将他们击杀，给他们一个警告。但是伯师麦人只知道这个约柜是代表圣洁的神，于是他们没有办法，然后就赶快又把约柜赶快送出去了，就跟大卫做了一样的事。其实把约柜送出去并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就像我刚才讲这个约柜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好像约柜到他们手上好像都出事情了，都要去杀人。但是你看下面第七章就讲得很有意思，他说这个约柜哦，最后呢他们把约柜送到哪里呢？送到那个在基列耶林，而且是摆了20年。他放了在基列耶林的时候呢，他放在谁家里呢？就是放在那个亚比拿达的家中。他在第七章第一节说在亚比拿达的当中。亚比拿达是谁啊？刚才我们在读的这个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是谁啊？我们来看一下，亚比拿达这里面有没有出现过啊？第三节，从亚比拿达家里出来，也就是说约柜一直藏在他家里，最后从他家里又运出来的。然后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七章讲到什么东西啊？其实这个约柜在他家的时候，亚比拿达家里神是大大祝福他的，看到没有，神是大大的祝福。后来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时候，当约柜 当乌沙被击杀的时候，大卫害怕就把约柜送出去的时候，你看约柜后来又到哪里去了？约柜后来到了俄别以东的家。可是呢，第七章就是大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这个你们可以翻圣经啊，你们或者把它记下来。这个到了俄别以东家的时候，神一样大大的赐福俄别以东。后来大卫就发现，哎，怎么回事会赐福俄别以东？于是大卫最后又把约柜请了回来。可见这个约柜是什么？约柜它并不是不好，约柜是很好，它会大大的赐福。但是我们就是怎么样对待这个约柜，这个态度是什么？好，我们首先要知道他的，当我们要知道什么叫错，第二个错误以前，我们要先明白约柜到底代表的是什么。约柜呢，以前我跟你们讲过，在那个撒母耳记上以前出现过，就是讲他就是代表的是神的荣耀，就是神最高的同在。这个经文在哪里啊？考考你们，就是以利他的儿媳妇说了一句话，约柜被非利士人抢走以后，他说什么？以色列的荣耀离开了。就这个时候，就是约柜代表的是神的荣耀。但这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他特别讲到了这个撒母耳记第六章，这个故事，乌撒的这个故事，在历代志上也同样一模一样的出现。可见这个故事是绝对是有原因的，出现两次，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故事。你看，他是说。你看，他特别强调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第二节，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好，这约柜代表的是什么含义啊？神的名在上面代表什么？是代表神他自己，就是神他自己。这个约柜是神的这种预表，所以当约柜来的时候，你的心，我们的心是什么？要用一种敬畏的心，就是神自己引导的。约柜用英文讲叫 ark 是什么？在圣经上，我记得高牧师可能讲过一篇道 ark， 就是圣经上出现过三样东西，第一个是什么？挪亚的那个方舟，第二个是什么？摩西的那个篮子里面，第三个就是这个约柜。而这个 ark 呢，尤其在挪亚方舟的时候，在新约圣经提到这个方舟代表的是基督自己，这个约柜也是一样，它代表的是神自己。所以当神自己在他的子民当中显现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啊？是一种敬畏神的这种态度。好，但是这个乌撒呢，他却不是用了这种方法，他当神临到的时候，神就要让我们按照什么他的心意来做。但是乌撒呢，他的错误是什么呢？他是用世界的方法来服侍神，他是在用世界的方法来服侍。为什么这世界上的方法呢？我昨天晚上，我昨天我在思想，在读圣经，不断的思想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亮光。我说这个牛车抬约柜，它是从哪边冒出来的？它不会是莫名其妙出来的这个故事。他怎么会牛车用这种方法去抬呢？大家想想，用牛车抬是有什么好处啊？很省事，是不是？很省力气，图个方便，是不是？走捷径 ，shortcut。好，但是牛车呢？它这个故事呢？它这个牛车发明的不是以色列人发明的，是非利士人发明的。就我刚才跟你们讲的故事，就那个他们把这个约柜运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他是在非利士人在撒母耳记上第六节他是怎么说的，如果你们愿意翻，你们可以翻过来，或者我来读一下。他是这样讲的，就是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的时候，他是说这个非利士人呢，就是发现这个约柜抬过来的时候，他们就有麻烦，他们急着要送出去，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在讨论怎么做。但第二节就是说，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合法将约柜送回原处。好，这个祭司和占卜的是什么人啊？是神的祭司吗？是耶和华神的祭司吗？不是，他是异教的这种假拜假神的这种祭司。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教会里的方法，能不能用佛教的方法去治理教会啊？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你不能说什么佛教里这样做的，所以这个教会里就应该这样做。他是用一个异教的方法。于是这个异教徒呢，这些祭司和这个，你知道这个非利士人他们拜的是什么神？是大盾，主要是那种大盾，就是你们知道大盾是什么样？就是人头鱼尾那种样子，那种假神，那种怪物。好，于是他们呢，就这些人就给他发明了一个方法，就是放一些什么东西上去，怎么？但他们也知道害怕，也会去献祭。然后呢，就是用一个牛车就把它拖回来了。好，于是呢，这个方法呢就被谁拿去用了？这个乌萨他们家也是按照这个方法，牛车运过来，然后他就用牛车一样去用牛车的方法。好，为什么非利士为什么要强调？我昨天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为什么这个，我就思想这个经文，但我想到这个非利士。就根源是从非利士来的，但非利士到底代表什么？我后来从那个网上，我在那个曾希臣牧师的一个讲稿当中，我找到了这个答案，我一下子明白了。你看非利士，我就是从网上这个找来的资料。他说圣经中所说的非利士人，并不是指某一个宗族的人，他们当初也是从埃及地出来的，不过他们比以色列人先进入迦南。他们暂住靠近海的沿海平原，由南到北一个很狭长的平原，那条平原叫做非利士人的道路。就是这一点上，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非常相像。他们不同之处乃是经过两道的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首先他们要过红海，然后他们必须要过约旦河，最后进入迦南。而从表面上看来，他们两者似乎没有什么差别，因此非利士人在圣经里一直代表属灵的假冒。什么叫属灵假冒？是说表面上看来很爱主、很敬主，常常聚会，不易分别出来，就是因着属灵的假冒，非利士人常常成为以色列人的困扰。好，你们看到没有？这个在这个旧约里，我看到这个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就是整天在打仗。其实这是讲的在教会里，神的子民和假冒属灵的人整天都在打仗。而这个神的子民，当你用了这个假冒属灵的人的方法做出来的事，就是不讨神的喜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对我们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就是教会里呢有很多肉体假冒的这种假灵恩，也有假冒为善，其实是追求世界的宗教主，这是两个极端哦。你们有没有知道什么叫假灵恩啊？我见过很多哎，很近前的，神这样说，神跟我说，神说你们要怎么做，可是做出来的东西又不合圣经，然后明明自己要犯罪，还狡辩说是神叫我这样做的，用神的口吻，可是你拿出圣经来跟他去印证的时候，他不敢跟你去印证，或者是恼羞成怒，这个叫假灵恩，是假的东西。还有一种呢，就是表面上很近前，你看他其实前面讲过，整天来教会，整天在教会里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他里面其实是跟神是没有关系的，里面用的东西全是世界的这一套东西，世界的东西。所以呢，这两种人都是把神当成一种幌子，或者用近前的这种假面具去吗？去拜的什么拜？其实他是拜偶像，非利士人他是在拜偶像，其实他们也一样是在拜偶像，拜什么？拜世界，拜金钱，崇拜自己的肉体。所以假冒为善是神特别，这个假属灵是神特别恼恨的一种方法。好，所以呢，在耶稣里面讲过，这个法利赛人其实就是属于这种人。耶稣说他们什么？他们勾引人入教，叫什么？而且还做这个什么入教也就算了，还做地狱之子，就用各种方法去勾引人入教，然后去做这个地狱之子。所以这个假属灵，我这么多年我看了很多很多很多假属灵，它可以在外表上可以装的跟真属灵的人外表是一模一样的，但是那个内心只有神可以检查得到。所以我曾经 我顺便跟你们讲，我曾经我就在分享这个贾蜀林和我一直在思考贾蜀林和甄蜀林到底怎么样区分。我后来呢，就是在我的教会里，以前的就活食堂以前有人讲说，这个人表面上做的好像很好，这个做的又积极又热心，好像就是说这个人很爱神。 no， 这不一定的。但是我发现有很多人表面上很敬虔，嘴巴讲得很好，但是我发现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他身上没有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果子是可以伪装的，你知道为什么？圣灵的果子是可以伪装的，因为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他是贾蜀林，我跟他并不是很熟悉，但他在教会里短暂的时候，在众人面前可以伪装出来我很有爱心，我很忍耐，我很节制，但是他家里的生活我看不到，但是你在外表上是可以装出来的，在教会里，但是他那个心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后来发现很多贾蜀林的人，他身上是没有神的能力，我这个是让我很奇怪，因为圣经上找不到这样的人，就是说他真正跟耶稣关系很好，他有了果子，但是没有圣灵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高师母曾经跟我讲过，有一个方法，就是你看他周围的人，他带出来的都是什么人。如果这个人呢，他表面上很属灵，可是他周围他带出来的这群人全都是追求世界的，这也是一个方法，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他周围带出来的这些人也是很爱主的，可能这个人是一个真的属灵的人。当然这个是需要这种经验去分辨的，都需要去分辨，也需要圣灵来开启。但不管怎么讲，就在教会里，就是说我们要特别要防止的一种这种假属灵，这是神很恨恶的一种。如果你不属灵就不属灵，不属灵你就说你不属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属灵我们可以去追求真的属灵，但不要去玩弄这种假属灵。好，所以我们不要用各种人的方法，什么那个牛车啊，你看这个牛车多省事啊，你看人的方法多容易啊，在教会里多容易啊，花点钱把人收买过来，搞搞活动，搞搞娱乐，你开心我也开心，大家来到教会里把它变成一个俱乐部多好，这个教会真的很壮大。但这不是神的心意，神不是让我们来教会里娱乐娱乐，神要让我们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关系。所以呢，你要知道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不是一个娱乐场所，不是这种世界上的一个扩展，教会是神的家，是神作王掌权，是神的方法在当中，是圣灵在当中运行的一个场所。阿门。好，下面呢就是说还有一种可能性，但第二点就是说他用世界的方法去做。世界的方法呢，这个牛车它一定是世界的方法，因为牛车呢，他用牛车的方法是很省力，它是一个很省力的方法。表面上看他是用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什么 shortcut 一个省事方，但神看到了这个乌撒他们家的这个心发生了问题。因为如果他敬畏神的时候，他不会是说我用一种很省力的方法把他送回来，我应该会说我是尽心尽意的问神，或者我去思想神的话，神这个事是你让我做的吗？这是你所喜悦的方式吗？显然不是。因为什么呢？申命记第10章第8节说，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好，这里面讲到什么？约柜神是要用什么方法？是抬的方法。但抬是不是很累啊？我抬过的，很累。我有过这个经历的，但我相信真正的约柜比这要重多了。有时候去美国聚会，然后呢，他们在聚会前要做那个敬拜，要搞一个仪式，然后要找6个弟兄出来。然后那时候我知道，因为我是传道人嘛，我刚到，然后他们就让我去抬这个约柜，是真的是很，你知道他的仪式，因为他们可能是从这犹太人那边学来的，要打扮成那种利未人的装束，然后去抬。他那个抬是那个柜子倒不是很重，因为它是仿冒，它不是真正的那种真的约柜。我相信真的约柜比较重。他才6个人，当你抬的时候，每跨一步出来，这个约柜要放在地上，
然后做一个祷告，做这种姿势再放下来，
他是几乎是这样挪出来的，这样动作是很慢很慢，几乎是挪出来的这种动作。你想想是不是很累，是很累的。他不是真正的这样抬走了，抬走就算了，他是这样抬完了以后放下来，然后做一个祷告，然后再抬一步，是六个人是这样做下来的。所以他这个是很费事的。你说神的有时候在教会里的工作确实是比较费事，好像神给我们用了一个好像很费事的方法。但是费事不好，不管是不是费事，但是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绝对的顺服。乌撒他就是说，他觉得他很省事嘛，但他里面那个心已经发生了这个变化。好，第二个，这个故事里面没有讲到这个乌撒他们家里人到底是不是利未人。我一直在圣经里查找，我没有找到这个乌撒他家里人到底是不是利未人，只知道在一开始神击杀那70个人的时候当中提到了利未人，就说乌撒他或许是利未人，或许他不是利未人。当然他是利未人的时候，就是第一个条件，就是说他第一个条件是用这个牛车去拉，用手去摸的时候，神就足以可以将他治死罪了。但第二个条件，如果他不是利未人，这就更可怕。你们知道没有，神呢是很恼恨，就不是利未的人，不是利未人的这种人去做祭司，这是神特别恼恨的。在这个列王记里面讲到什么，就是以色列，就是北国以色列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就是耶罗波安做了两件事，第一个就是拜金牛犊，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让那个，就是说不是这个我哦，不是这个我写错了，不是非外邦人，这叫就是让那个叫什么，不是那个利未人的这种人去做祭司，就他不是利未人，让他去做祭司，这个是神最讨厌，是很恨恶的。所以在圣经里不断的讲，你们看那个列王记一直在说，这个耶罗伯安将这件事将以色列陷入罪中，甚至就是耶罗伯安都死了多少年了，然后别的国王上台了，他同样要讲这一句，说他又犯了耶罗伯安将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这个罪，好像很多国王都在犯这样罪，其实可能几百年过去了，神还在提这个罪，可见这个罪是神很恨恶的，就是说不是这个利未人的人把他放上去。我曾经跟过一个传道人争吵过，他就是让那个教会里让那些不信耶稣的人站在台上去领敬拜，然后我很恼火，我说这不对，这个不合真理。然后呢这个人就说什么呢，他说是神叫他这样做的，说这样做有恩高，神叫他这样做的。我说神不可能叫你这样做，因为你不信主的人，你身上根本没有圣灵内住，哪来圣灵的恩膏啊。后来呢这个传道人就很生气的说，反正神就让我做的。但这件事后来另外一个传道人也知道了，就跟他说你这样做不对，然后他就很恼火的说，反正神就是这样跟我说的，看到没有，神就是这样说的，假属灵，神就是这样说的。所以当你是用这种不是这种那个立位人的人站在这个台上做祭司的时候，是神很恼怒，更何况是一个外邦人站在台上，这是很恼怒的。教会里经常有一些什么呢，平时不灵修不懂圣经的人，不敬虔的人站在讲台上去污秽讲台。我看到很多教会，我在多伦多有几个朋友跟我说，他们在我不点名，在某些教会，他们教会里叫群众轮流上台讲道，不请牧师。然后当然他们有这些人呢，这几个弟兄是很追求神的，他们圣经是读得很熟的，所以他们说坐在底下，他说讲的全都是错的，就说简直是没有办法忍受，跑来跟我说。所以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利未人啊？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神呼召的什么祭司，但是这个祭司不是说我是基督徒我就是祭司，那个基督徒不是说你嘴上说你是基督徒神就说你是基督徒，不是说我在水里洗过了我就是基督徒，神可能说我不认识你。 所以很可怕。你看这个利未人其实是做这个祭司哦，利未人在做祭司，你像那个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的时候，神可能还会击杀，对不对？但现在在新约教会里面，什么人都可以站在讲台上去乱说，公开放毒。所以呢，我曾经我在一个教会里有听过一篇讲道，从头到尾就没有在讲圣经，讲完了以后最后讲了一句话说，我也不知道我讲的东西是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什么。我说完了，那你这个不是从神来，你怎么敢站在讲台上讲？所以呢，这个讲台是一个，这个讲台是一个祭坛，所以不是在上面随便。我在台上很风光，我可以站在讲台上，人随便在台上随便乱讲的。这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一种世界的方法，大家都比拼谁比在台上风光。这个讲台当年我是刚做传道的时候，我是不是太敢上讲台讲道的，因为我知道神，我是蛮敬畏神，我是挺害怕的，我不是很敢站在讲台上这边胡说八道，在台上至少讲的东西我要知道要符合圣经，如果我没有把握的东西，我不是，你们知道我讲到我不是太喜欢讲圣经以外的东西，我不是很喜欢讲圣经以外的东西，即便圣经里面的东西我一定要有个依据，要有很多圣经的经文去做印证，不是在这台上乱说，或者是我在圣经里抓出一个经文出来就乱讲，就是胡说八道讲的，这个用我的这种个人的这种东西在里面胡说八道，这是神很恨恶的。好，第三个，我们从第三个第四个调一下。第三个呢，其实就是说乌撒他可能有一些不悔改的罪，圣经上他没有提到乌撒有没有犯罪，但是我知道有一点，就是心里骄傲很有可能，因为什么呢，这个约柜在他们家待了这么多年，他们家里都被祝福到，我以前讲过，当你被祝福的时候，人大大的被神祝福的时候，往往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容易什么，容易产生骄傲，可能会轻慢神，所以他甚至有可能会去犯罪。所以他讲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明确的说，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神已经警告过了，就是说你这个祭司，我们站在讲台上也是个祭司哦，他说你要自洁，他说恐怕什么，我突然出来击杀他们，这乌撒有可能就是这样的，突然出来就被神出来就什么击杀了。刚才我们讲过利未人是干什么，他是抬约柜的，他是做祭司的，出来的时候什么就被击杀。现在教会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会发生，如果神，如果你真的做了这个事，神击杀那是应该的，神不击杀那是神的怜悯，不要觉得就是好像神不应该击杀，神击杀他是应该的，他这种罪是，但神没有这样做是神的怜悯，神是给他机会悔改。但是我相信有一点，就是说神呢，真正的就是说神，他一般来说，我觉得他能有机会给人悔改，他就会给人机会悔改。如果神真的用了这种极端的方法去做的时候，估计就是说神已经知道这个人不会再悔改了，心里已经极度刚硬了。一般是这样。好，下面一个就是什么，触摸或者抢夺神的荣耀，这个罪是相当严重的，这个罪是，你们知道神的荣耀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啊，你们以前看过人倒在地上是不是，在这个历代志和列王记都提到，这个耶和华的荣光或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在圣殿的时候，大祭司没有办法站立供职，或者是那个当那个神的荣耀来的时候，先知都摔倒在地上。好，这个荣耀来的时候呢，就是说神的那种最高的同在临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很小心，不要再叫，这个时候你真的要敬畏神，不是那种嘻嘻哈哈的在当中，真的那个时候你要敬畏神。当你心里面有一点点的背逆的时候，被击杀的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大。好，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经历，就在神的荣耀当中，我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经历。那个 以前有人跟我讲到敬畏耶和华的灵，你们听过吧？我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敬畏耶和华的灵，到底敬畏到什么程度。我记得这个故事我有没有跟曹传道分享过，就是说在几年前有一次高牧师叫我去那个唐人街的一个小组，就是星期天晚上去带一个小组，里面有二三十人。就那个时候呢，我刚拿到那个圣灵的能力大概半年不到，然后我就出来服侍。然后呢，那个小组的那个服侍真的是很容易服侍的，因为那帮人他是很渴慕，那帮人那些年轻的难民是很渴慕的，一进去他们就跳舞敬拜，特别渴慕。而且那天一服侍他们就特别容易，你不需要去按手，不需要干嘛，只要你讲一句话，那些人就全部就摔倒在地上，甚至有的人站在后面扶的人先摔倒。我说你后面你扶一下，我还没有来得及祷告，那个扶的人先往后摔倒在地上，身上发抖。有的人说贴在地上就是动不了了，跟我讲像吸铁石一样吸在地上。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很多人一进来的时候就摔倒在地上，就是不信耶稣人起来就说他相信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时候我一直在讲神的荣耀，在传讲神的荣耀。后来呢，有人跟我讲，他们就说他们的眼睛睁不开，眼睛全是光，一倒在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就继续摔倒在地上，眼睛一睁开就全是光。几乎每次聚会的时候，他们都说看到耶稣在当中行走，有的人看到天使，有的人看到耶稣，大多数是每次都说有人看到耶稣，有人说看到耶稣骑个白马，有的看到耶稣在当中行走啊。然后在那个当中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其实那个时候才二三十个人啊，我们也不是说像他们从早到晚的祷告。我当时我觉得有种感觉，就是说这种荣耀呢，人已经这么厉害了，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大陆，我可以想象到那些人整天都在祷告都在敬拜的时候，成百上千的人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所以我想那个死人复活啊，什么病得医治，应该是很容易的，在这种荣耀当中。但那一天呢，确实神的荣耀特别强，就是那段时间，其实那个服侍是我特别享受的一段时间，可惜只维持了半年。后来呢，他们有人就跟我讲，他说哎呀，周传道你真有恩高，什么我们都站不住，一起来就摔倒，眼睛都睁不开，怎么怎么。其实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试探，但是我告诉你们，我心里当时有一个真正的一种感觉啊，你们可能我不知道你们有，我只是跟你讲那个感觉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我心里什么感觉呢？我跟他们说，其实不是我做的，我什么也没做，是神自己做的。你们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假谦卑，或者只是说的一个客套话。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很多神的仆人他都讲这种话，他不是一种客套话。因为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惧怕，你知道什么呢？如果我将这个神的这个荣耀归给我自己的时候，我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有可能会，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因为圣经里面讲过，那个希律王他是抢夺神的荣耀，被天使用个虫子咬死了，是不是？是吧？圣经上是这样记载，但是我的里面就有一种特别惧怕，不敢乱说话。在那个当中，在那种场合下，我是不敢乱说话的。平时可能可以跟他们开开玩笑，但那种场合下，我真的是不敢乱说话。在那里面，所以我后来我想，那个可能就是叫敬畏耶和华的灵，那个就叫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呢，当神的荣耀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触碰，不要去抢夺神的荣耀或触碰神。还有一种触碰神的荣耀是很可怕的，或者在神的荣耀里面撒谎。使徒行传那个亚拿尼亚的那对夫妻是什么？七孔圣灵，是不是？是不是被击杀？你知道当年那个初代教会刚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荣耀是相当强的。刚刚五旬节过后没多长时间，教会刚刚在复兴的时候，当他在七孔圣灵的时候，神根本就不客气，直接就是击杀掉了。据说我先听一个牧师跟我说过，在一些传统教会里面有很多这个牧师长老，他们是不懂圣灵的。有一些教会他们就请了一些很有恩高的一些讲员上来讲道，然后这些长老啦， 这些属灵所谓的这个属灵的领袖，然后在这种特会当中，当时在当中彰显的时候，他们就站在跑到上面来说这是邪灵，神是毫不客气，直接击杀在地上。然后他们底下人说：“哎呀，是不是魔鬼在工作？”因为他在当中，在当神的荣耀临到的时候，他在上面亵渎的时候，神就直接就神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做。所以我们在教会里真的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不是说呀，耶稣上了十字架，我可以为所欲为了，可以随便乱来了。No， 一定就是说，一定你要知道，在这个教会当中，永远都是神在当中掌权。阿门。好，所以我们当我们要抢夺神的荣耀的时候，当我们有这个什么，有一些罪还没有悔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一定要认罪悔改。我今天我不是来恐吓大家，其实我呢，一般关牧师教会底下的人信耶稣的人呢，一般他们教会的人比较新。我讲这个认罪悔改的这种道不是太多，因为我根据人群，大多数人是刚信耶稣嘛，所以我讲这个神的爱，讲神的这种恩典会比较多。但是对一些属灵的老油条，就信的时间很长了，我真的要提醒他们。要认罪悔改，不要以为你信了长了有资格，那在神的眼里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时候你反而要警醒，要认罪悔改，要省他自己的罪。尤其在教会里，如果你做到一个高层的时候，这是很可怕，在掌控教会或用各种方式来毁坏神的家的时候，神绝对不会手软的，这个账神一定会清算。所以呢，乌撒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些什么指示，看到了一些什么亮光啊？你们现在是每个人都知道乌撒为什么神要击杀了吧？他用手最后是触摸神的荣耀。好，最后别人会讲，那这个柜子约柜，如果你手不摸它，它掉在地上不摔坏了吗？这是不是啊，姐妹？你看这个约柜这么倒在。乌撒一不服不是掉地上了吗？乌撒多好啊，掉地上神来负责，没有让你乌撒来负责。还有教会里有很多东西也是这样，你说哎呀，如果按照神的原则，然后我们的头脑就在开始在分析了，如果是按神的原则，那可能马上不要那样，可能有些不好的事发生，好不好那是神来决定，不是你来决定。你觉得神要是就算他摔了，神要让这个柜子不倒，你乌撒就是不服，神可不可以让这个柜子不倒啊？神可以让天使来拖吧，是不是？为什么一定要你的手，要你的手在上面去扶一下？教会里也是这样的，神有他的运作法则，为什么要你非要去干涉，帮神一把，去帮神一个忙？神可以用任何人去做，用甚至用天使，为什么需要用你的方法去帮神一下子？神不需要你来帮忙。所以呢，人的法则是在教会里是永远行不通的。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来到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乌撒他现在犯罪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说他对神的有一种敬畏，他没有那种敬畏，他在神的面前是太随便了。好，我们现在在教会里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啊，就是今天的结论，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要敬畏神，要时刻来警醒，要查看你自己，你要去求问神，大事小事上都要去求问神，要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带领，你要知道神要让你做什么，神不让你做什么，哪些东西是神给你的职分，还有什么做一个真实的悔改。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要悔改，要省察自己，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好，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阿爸父，感谢你，赞美你，主，求你赐下敬畏耶和华的灵，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单单的来寻求你，来仰望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话语当中来行事，不是按照世界的法则来行事。主啊，你来照亮我们的心，你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常常来得罪你，主啊，你求你赐下悔改的心，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悔改，来归向你，让这个教会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归向你，哈利路亚， 让我们真正的得着，说不是不让我们知道不要去做那个乌纱，而是真正的当你的约柜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被你大大的祝福，是吧？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